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森严的红砖墙垛内是俄联邦总统官邸各类政府办公室。克里姆林宫区域内联邦保卫局在这里设有负责国家高级官员出行的安全运输部。1月份最为机密的运输部特勤车队庆祝成立100周年。
通常认为1921年1月5日是运输特勤车队的成立日。成立之时车队共有62辆车。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几乎所有车辆都来自于车迷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苏维埃政府运输特勤车队首任负责人是列宁的私人司机斯捷潘基尔。据他介绍，所有品牌车辆中列宁最喜欢的是英国的劳斯莱斯。当时共有两辆劳斯莱斯，分别是东版和下版。东版车是彼得格勒普基洛夫厂设计的，他们取下劳斯莱斯的后桥，装上履带拖车，前面则安装了滑雪板，由此车辆可以在没有道路的雪地上前行。现在这辆列宁东版劳斯莱斯可以在莫斯科郊外高尔科村博物馆看到。在这里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汽车状态良好，完全可以开走。
1936年苏联开始生产自己的加长轿车，政府每款用车都与运输特勤车队有着紧密的关系。国产车中最令人骄傲的是吉尔41052型，它是苏联最后一款防弹车。据总统车队司机1987年到2000年期间一直在特勤车队工作的根纳吉·拉斯舍普金介绍，尽管防弹车身使汽车的重量增加到 5.7 吨，但是其外观和驾驶动作与基础版的没有任何区别。他说，没有什么差别，感觉上车辆有某种动力，但是与普通的吉尔相比，行走起来同样是轻而易举。同时还绝对没有噪音，既没有马达噪音，从街上也传不进来噪音。这一点无论是司机还是车内的高级乘客都非常的喜欢，他们将之称为穿燕尾服的坦克。基础型吉尔车的时速可以达到210公里每小时，装甲型的要加重两吨，最高时速为180公里每小时。与此同时，两种车辆的发动机都是一样的，功率均为315马力，排量约为8升。
苏联吉尔车刚刚开始生产时，在世界上还没有同类产品，其灵活性到现在还令人惊叹。1991年到2000年期间，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私人司机瓦列里·奇诺夫也介绍道，
他说，无论是52型的防弹吉尔车还是基础型的47型的吉尔车都相当的灵活，而且转弯半径也令人惊叹，有时需要进入狭窄地段停车，但是车长几乎有 6.5 米长。对情况评估后的结果是，一次难以停靠，需要两三次才行。车辆开动时会发现一次就可以完成动作，这难道不是很科幻吗？这是苏联设计师们的惊人成就，特勤车队的司机对他们非常的感谢。
吉尔41047车和在此基础上的吉尔04152型车从1983年开始生产，但是其原型车问世要早得多。2002年 最后一辆为哈萨克斯坦总统生产的加长车出厂。八年后的2010年，乌克兰总统订购了一辆加长车，前后算来，共生产了26辆，均为手工组装，每个配件都附有证照，上面写着由谁制造，以及其他的资料。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新俄罗斯总统鲍里斯·耶利钦的车队都曾使用过重版加长车。另外，还用这些车辆为外国代表团提供服务，按出口订单，为友好国家领导人生产了大约十多辆装甲吉尔车。
特勤车队成立百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司机和机械师也有了几代人的更迭，交通工具也多次更新，但数十年时间里，不变的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对国家主要车队的自我奉献精神。当然，还有每日的车检，以及一成不变的规则，那就是没有一位女性司机。
这并非是性别不公，我们的工作不是女性能够承担的，因为需要牺牲很多。特勤车队的老兵，戈尔巴乔夫私人卫队副队长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据他回忆，特勤车队是军事机构，有着严格的纪律，对每个人都有严格要求，不仅要驾驶技术优异，会使用武器，同时还要对地理状况了如指掌。
他说，非常重要的是行驶过程中司机和保卫军官之间的相互协调，一切是否顺利取决于此。政府车队的行驶速度非常快，几辆车几乎是同步前行，有时彼此之间仅有一米的距离。与此同时，加长车司机要密切关注可能随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路况，司机都非常明白，他没有权利出现故障，哪怕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心理负担，甚至对顶级水平的司机也是难以承受的。因此，除了学习驾驶追赶、刹车和编队形技术外，特勤处的学员还有参加心理培训，掌握不害怕紧急状况，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持冷静的技能。
特勤处的另一个传统是，国家元首公务车辆应伴随其所有公务出行和访问。俄罗斯总统一直保留着这一规则。通常，政府加长车要开进1276运输机上，除俄罗斯国家元首之外，外国领导人中只有美国总统国外访问时使用自己的车辆。
特勤处的司机都是联邦安全局的正式军官，很多人有两个专业，军事和民事的，再加上良好的身体训练素养。据特勤车队老兵介绍，他们的年轻同行都能做特技动作，甚至专业替身也无法完成，这一点值得肯定。要知道，克里姆林宫车队司机的职业素养作用巨大。
目前，特勤处车辆有100多辆车，再加上2019年8月被列入特勤车队的仪仗队摩托车，特勤车队运输工具的精确数量不对外公布。从2017年开始，国产奥鲁斯系列车开始按照计划替代进口车。奥鲁斯 Senat 型号的车是俄罗斯继苏联解体后研发的首款代表车辆。普京总统车队中，这些车辆已经使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克里姆林宫司机的工作非常复杂，但特别有趣。特勤车队司机瓦列里·奇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享到，他陪同叶利钦总统国外出访，到过很多地方，了解了很多事情。据他介绍，还有过一些非同寻常的瞬间。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正式访问中国，我们一行飞到上海，将政府用车从飞机上卸下。突然，走过来两位身着警服的人，他们说，不能开自己的车，因为没有驾照。我们奇怪地问，什么驾照？回答说，应该使用中国驾照，因此需要到警局通过驾驶考试。什么考试？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 而且只是五分钟前才知道此事，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来到了警局，用手指在问题标签上作答。幸运的是，俄罗斯使馆派员过来问我们，你们有谁懂汉语吗？我们耸耸肩，当然不会。外交官说，那你们不要沉默就行，自信地回答所有问题。我对中国道路规则非常明白，所以呢，我按要求翻译就是了。就这样，我们顺利通过了考试，出访过程一切正常。30年弹指一挥间，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求我们考中国驾照呢？代表团所有成员都有胸牌，俄罗斯总统车队在上海完全由警车护送，在我的经验中，这是唯一的一次。特勤处老司机齐诺夫这样说道。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